罗回到耶路撒冷，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雅各和各众长老就建议他到圣殿里面去啊，和几个要还愿的弟兄，然后到圣殿里面去还愿，并建议他去支付这些还愿弟兄他们要献祭的费用。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和这些弟兄到圣殿里面去还愿，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到第七日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就鼓动全城的人，然后抓住了保罗。然后我们看到这罗马士兵的介入。然后后来就是说保罗被带到公会，就是犹太人的Sanhedrin，他们有70多个长老。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保罗很聪明，知道他们当中非有两派，一派是法利赛人，那一派是撒都该人。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分歧就是在复活上面，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法利赛人相信复活，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就说我是法利赛人，我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就吵起来了，这两派就吵起来了，所以法利赛人就变得支持保罗，啊，然后所以这个公会的本来是要针对保罗的审判，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然后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在《使徒行传》的23:12-35，我们继续来看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上帝的仆人，在上帝的手中”，是 God's servant and in God's hands。上帝的仆人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在这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去思想神怎样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保守、来看顾他的仆人。所以我们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23:12-35，《使徒行传》的23:12-35，翻到了之后，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读一节，请会众来读一节。《使徒行传》的23:12，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的查问他的事。”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告给我了。”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大略说：“哥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后来有人要把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通过这件事情，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来一起思想，思想你的主权，主啊，思想你的全能，思想你对你的仆人的看顾和保守。主，我们也思想，主啊，你对我们的呼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愿你来使用孩子，愿你的圣灵来充满孩子，来高牧孩子，愿孩子能够完全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成为一个器皿被你所用，愿你的话语借着孩子毫无阻拦。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有四点，长老会的讲到一般是三点，我们今天多讲一点，讲四点。第一点，我们会讲这个偶然，讲这个偶然，随机偶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是 lucky,unlucky, 倒霉，那我们今天会讲这个事情。第二点我们会讲王的心，我们王的心，我们会想到箴言书里面，王的心如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可以随意的转向。第三点，我们会进一步，我们讲到神圣的护理，神的神圣的护理。然后最后，神既然这样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事实，那么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对我们的 calling 是什么？所以对我们的 calling 就是我们要去投靠神，我们去依靠他。所以我们来讲这四点。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在看到十二节是说，到了天亮。那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保罗被带到这个公会，然后公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吵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那这个事情之后，那么就有一批犹太人，他们就一起来同谋，他们就一起来起誓，而且起了一个大誓，他说我们若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我们看这批犹太人，你看到这些经文的话，你会有什么的一个感觉？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你看到他们对神的那个忠心，对那个以色列，对那个犹太人律法的那个忠心，他们又说我们若不杀死这个保罗，这个保罗践踏我们的律法，践踏我们的圣殿，践踏我们的百姓，所以我们若不杀死他，我们就不吃不喝，我们宁愿不吃不喝。那最后他们没有杀掉保罗，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有没有喝，这个就不知道。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的那个决心，而且是起了一个大事，所以他们去见那个祭司长和见那个众长老。以色列有七十个长老，他的Sanhedrin里面，以色列最高的那个议会里面，Sanhedrin里面，公会里面有七十个长老，他去见他们，见到这个祭司长和这个以色列的长老，见到他们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说我们若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这些人对很热心，对不对？很忠心，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那用保罗的话来说，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去敬拜神，对不对？他们不是按照真理去敬拜神。所以这里的话就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这些人的话，他们去见祭司长和长老，你看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说：“你们叫那个千夫长。”叫千夫长，你们要给千夫长说，把保罗带到的公会里面，我们要来审讯他。那这样我们埋伏在这个路上，当千夫长派人带保罗来公会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我们就可以就埋伏在那里，我就可以把他杀死。所以你看在这里他们的诡诈，对吗？这是人的这个诡诈，人的这个计谋，而且是到这个祭司长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众长老面前说这个话，说你们去，你是意思就是说你们去骗那个千夫长，说要把他带下来，然后这样我们好杀死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们是出于一个热心，但是不按照真的知识，不按照真理。所以这里让我们思考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们 现在所说的程序正义的一个问题。这程序正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知道这是什么叫程序正义？知道程序正义吗？什么叫程序正义？我们是要达到一个好的目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达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啊。这个不择手段，这个就不叫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就是我们要按照正规的手段，按照正当的手段去做，所以这叫程序正义。所以当我们想去做一件事情，当我们已经逾越了那个 boundary 程序正义这个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警，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警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动机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当我们逾越程序正义这个 boundary 的时候，当我们想使用一些不择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你的目的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他其实他觉得他对神的热情，但是他不是服侍真正的神，他服侍的是他们自己的肚腹，所以他们会在这个程序正义上会出问题。所以反过来程序正义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指示灯。当我们的程序正义出问题的时候，那你可能的话，那么你的目的就有问题，你的动机有问题。那我在这里看到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他们谋划要杀害保罗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的一个外甥是他的姐姐和他妹妹的一个孩子，刚好就听到他们在谋划这件事情，所以他刚好就听到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到这个营楼里面来见保罗，因为保罗当时被抓在那个罗马的那个兵营里面，所以他就到兵营里面来见保罗，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保罗。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保罗，那保罗就请了一个百夫长，让这个百夫长带着他的外甥去见千夫长，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千夫长，把这件事告诉千夫长。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什么？想起旧约里面的哪一卷书？以斯帖，对吧？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旧约里面的以斯帖。那以斯帖这本书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在以斯帖这卷书里面，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上帝这个词，没有出现神这个词，没有出现 Elohim， 也没有出现 Adonai， 没有出现 Yahweh， 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但是你看以斯帖这本书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神是在这本书里面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我们看以斯帖这本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以斯帖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他是亚哈随鲁王，是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皇后。但以斯帖做皇后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的。所有以斯帖书里面记载的这段事情发生的那一段的时间，刚好就是亚哈随鲁王把他的皇后瓦什底贬了他的皇后瓦什底的这段时间。然后所以以斯帖在这个时间之内还可以成为皇后，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以斯帖的事情发生之后没过多久，瓦什底就被恢复他的皇后的位置了。所以就刚好在这段时间当中，所以整个这本书发生的时间就是一个非常的，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非常的偶合，非常的偶合，就刚好是在以斯帖做皇后的这段时间。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故事也是非常的偶合，那和这个保罗的外甥听到他们要谋害保罗这个事情一样。那以斯帖的这个叔叔莫迪改，那莫迪改在因为以斯帖到王宫里面去了，所以莫迪改就担心他的安全，就在这个王宫那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就无意间就听到两个太监在谋划要怎么去这个推翻亚哈随鲁王，要去谋害亚哈随鲁王的个阴谋。所以他无意间就听到这个阴谋，然后他就把这个阴谋然后告诉了亚哈随鲁王，所以的这个阴谋就被挫败。那么这是一件事情，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那么还有偶然的事情，就是说当那个哈曼，但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这个敌人哈曼，他要使用计谋，要在全波斯的领地上面要把所有的犹太人灭绝的时候，就在那天晚上，就在以斯帖 第二以斯帖第二天就去这个王面前要去告哈曼的那天晚上，就在那天晚上的时候，亚哈随了王，他就睡不着觉，他无论如何他都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他要做什么呢吗？他没办法，所以他就请一个太监过来给他读历史书。那读历史书的时候，就恰好就读到莫迪改的这段事情。哎，莫迪改是如何听到这两个太监在谋划来害他，然后把这个事情揭发出来，所以他能够他自己得以保全。所以他就为这个太监，他就说，那个莫迪改做了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有没有赏赐他？那太监说没有赏赐他。他说哦，这样那我们要去赏赐他，要是赏赐莫迪改。然后第二天，以斯帖就去在他的后宫里面就举办了个宴会，然后请哈曼、请亚哈随鲁王过来，在这个宴会上就告诉，就在我亚哈随鲁王面前说，哈曼要害我们，要害我们这个族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是非常偶合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偶然的，是非常就是说我们说的很 lucky 的事情。如果没有前天晚上亚哈随鲁王不睡觉，他看到莫迪改做的这个好事情的话，第二天以斯帖说的那个事情可能会少了很多的那个说服力，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然后哈曼就在他自己的家的后院里面就做了一个木架，他是想把那个莫迪改钉在那个木架上面，但是最后他自己被钉在那个木架上了，被绑在那个木架上面。所以我们在这个以斯帖这本书里面，你就看到有很多我们看起来是很偶然啊，就是很恰好要发生、恰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再去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去思想这个偶然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是真的这么恰好吗？是真的这么偶然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真正的偶然，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受造界里面没有真正的随机，没有真正的偶然性。我们学过数学、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那么你们即使没有学过数学、没有学过计算机，那你也玩过 computer game 对不对？也玩过那个电脑游戏。那玩电脑游戏的你会看到电脑游戏里面的人物，他有很多他的那个行为，有很多的话他不是那个像那个机器人一样，他有很多我们叫做人工智能，对不对？我们叫 AI， 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怎么，人工智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电脑里面的这个人物，他好像是有他的思想，有他的他自己会好像去有他的这个智能一样，有他的这个就像我们人一样，好像他做着很多事情都是很由随机偶然的，你没有办法按照那个规律你来预测他下个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在我们看起来是偶然的，但是对那个编码的人、编这个游戏的人，他知道的很清楚，这个不是偶然的，这是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决定的。他下一个时间要做什么事情，他人工智能算法来决定的。所以当这个算法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因为人看起来那些事情都是偶然的，但其实不是偶然的。所以在计算机的科学里面，在数学里面，就是我们就知道没有真正的随机数，计算机里面的随机数我们都叫伪随机数。什么叫伪随机数？就是按照一定的算法，它模拟出来的随机，模拟出来的偶然，但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偶然，没有真正的随机数。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受造界，就没有真正的随机数，这没有真正的偶然。只是当神的这个算法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超过人的想象的时候，所以我们人看起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我自己想去做的，我们看起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好像都是偶然。今天我出门，然后我这个车子撞了别人的车子，好像是偶然的一个 accident。 但是我告诉你，当神的那个算法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超过人的想象的时候，你看起来是偶然，但其实上不是偶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东西。 然后第二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少年人，保罗的外甥，他就恰好听到这些人要谋划要害保罗。这件事情在我们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其实不是偶然，是神的手在那个后面，是神的手在后面。所以当这个千夫长听了这个保罗的侄子所说的话之后，千夫长就叫了两个百夫长过来。在古罗马的时候，一个千夫长下面有六个百夫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六个，为什么不是十个，我想应该是十个百夫长。一个集罗马的一个军团是一个那个军团是那个 legend 是吧，这个 legend， 一个 legend 他有十个千夫长，千夫长下面有六个百夫长，所以他叫了两个百夫长下，所以罗马的一个军团有有一万人，他叫了两个百夫长过来，然后带了这个步兵两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两百，一共四百七十人。我们在这看到他们四十个人要谋害保罗，这个千夫长他就叫了四百七十个全副武装的这个军士，把保罗要送到那个凯撒利亚去，要送到那个罗马的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当时就是说，我们知道虽然是在耶路撒冷，是在犹太这个地方，有那个分封的王啊，有分封的王亚基帕 Agrippax 亚基帕，但是西律王亚基帕，但是整个是在罗马的，整个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包括撒玛利亚，包括加利利，再往上的叙利亚，是罗马的叙利亚的行政省。那罗马叙利亚的行政省，它有一个巡抚，它有一个巡抚叫 governor， 这个巡抚叫菲利斯。那菲利斯这个人喜欢住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凯撒利亚是在加利利和那个撒玛利亚的中间，靠海边的一座城市。所以菲利斯就住在这里。那这个千夫长他是罗马的军队的千夫长，所以他是对那个菲利斯负责的，所以他就派这个两百七十个人全副武装的兵丁护送保罗去到那个凯撒利亚。然后到了这个中间这个路程叫安提帕底的时候，然后这个步兵和枪兵就回来了，所以这个骑兵七十个骑兵就护送保罗一直到那个凯撒利亚，然后护送到那个菲利斯的面前。但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保罗他是犹太人，但是他自己的犹太人，他爱他的同胞，他为他的同胞愿意给他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的同胞，甚至愿意舍弃他自己的性命，但是这个犹太人却不接受他，就要害他。但是保护他的人是谁？是外邦人，是个罗马人，是罗马的这个千夫长来保护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作为很奇妙，对吧？神就在这个千夫长，我们在这里看到千夫长，似乎千夫长是千夫长为什么要保护保罗？在这里的信里面，在他给这个菲利斯的信里面，他提到，因为他说保罗是罗马人，他提到这个事情。他说犹太人这个人保罗他被犹太人拿住要杀害他，但我得知他是罗马人，所以带兵丁把他救下来。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他的报告其实上有些就是说是 misleading 的，其实他是先带兵丁把保罗抢下来，然后才知道保罗是罗马人，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他报告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他是罗马人，所以带兵丁把他救下来，因为他要在这个菲利斯人面前邀功嘛，对不对？我知道他是罗马人，所以我来为了保护他把他救下来啊。所以他也说，就是说我把他带到他们的公会去，但是最后查出来却是他们因着他们自己律法的辩论，他并没有就是违背我们罗马的律法。所以这句话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这个中间发生的事情是民事的东西，对不对？是民事的争论，没有违背这个法律，没有违背这个刑法，所以的话我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罪的，所以我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我也吩咐那些犹太人要告到你的面前来。所以这是个千夫长格劳丢吕西亚写信给这个巡抚芬利斯所说的话。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千夫长为什么保护保罗，他可能要是在芬利斯 在菲利斯他的 government 菲利斯面前邀功，对不对？他说保罗是罗马人，所以我要保护他。但是我们在这里，这个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相信，在背后有神的手在工作，神的手在这个千夫长的心里面工作，所以让他决定去保护保罗。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箴言书啊，箴言书的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也如同龙沟的水可以随意的流转，随意的流转。那这句话用英文的意思就是说，龙沟的水是什么？就是说王的心就好像一个 stream of water， 就好像一个水流一样，就好像一个水流一样，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好像一个水流一样， can turns into wherever he will， 就是说神要让他往哪里转，往哪个方向转，他就往哪个方向转。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的心，王是代表什么？王是在人里面最贵的，是不是最有权力的？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好像那个水流一样，神让他往哪个转方向转，他就往哪个方向转。所以王的心都这样，就更不要说一般普通人的心了。所以每一个人的心在神的手中，所以神是神让你怎么转你就怎么转。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是自由的，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是周围发生的事情是随机的，是偶然的，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是神已经，所以你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你想想这个事情，你的生命会改变吗？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心里的想法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只不过神的这个算法，人工智能的算法高到一定，复杂到一定程度，高到一定程度，你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自由做的决定。我们在圣经上也看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7章，那么神差遣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面前，神对摩西和亚伦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不容你们去，他一定会对你们说 no 的，他一定不听你们的。所以这句话说得很明白了，对不对？法老一说 no 是因为神要让他说 no， 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去是因为神要使他的心刚硬。所以后来这里没有放上去。所以后来保罗在罗马书的9章里面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就这么评论的，保罗说，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了，对不对？很直白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的心就刚硬。那么摩的保罗在这里说，有经上话向法老说，我要将你兴起，我要使你刚硬。为什么？他要在你身上来彰显我的全能，使我的名可以传遍天下。所以你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明白，那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为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那么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祝福以色列。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但那个第10灾之后，法老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法老就招了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你们赶紧走吧，你们赶紧带着以色列人从我们当中出去，你们的牛，你们的羊，你们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带出去。然后以色列走的时候，又向他的那个邻居的埃及人要了金子银子和衣裳，所以埃及人就给他们，因为埃及人实在受不了了，这么多灾难发生在身上，不愿意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赶紧走吧，所以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你看到神的一个目的是要祝福以色列人，他们夺了埃及的财物，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夺了埃及的财物。那么第二点在这里说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说，这样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必然对你们说 no， 这样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我是这天地的主宰。然后保罗在这里说，就我要将你兴起，将法老兴起，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这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在这里讲到箴言二十一章一节，所以你开始看到这英文版，王的心就好像是一个 stream of water， 他那个神 turns it wherever he will。我们在这里讲到神圣护理，这是神的神圣护理。我们看到是保罗，他们要是犹太人要杀保罗，但是保罗的侄子就偶然的去听到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这个罗马这个千夫长，他就定义要保护这个保罗。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你在外面看到好像是偶然，好像是罗马千夫长为了邀功，但在背后其实都是神的手在工作。所以上帝的仆人在上帝他自己的手中。在启示录里面呢，给七个教会写的信，七个教会的那个 angel 的使者在神的手中，他是在神的手中，神保护他们，神自己要保护他们。所以我这个叫神圣的护理，神圣护理。那么什么是神圣护理呢？那这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西米信仰要理未达第五章所说的话。他说 God the good creator of all things in his infinite power and wisdom does uphold, direct, dispose and govern all creatures and things from the greatest even to the least by his most wise and holy providence to the end for the which they were created according unto his infallible foreknowledge and the free and immutable counsel of his own will, to the praise of the glory of his wisdom, power, justice, infinite goodness and mercy. So this is 神圣护理 divine providence.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玩电脑游戏，要玩魔法门，然后里面有个最高级的魔法，就是叫 Divine Providence。然后那个魔法一施的时候，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这个人物都很 strong。但是 Divine Providence 绝对不仅仅只是这样，所以这里给了那个 Divine 神圣护理的一个定义。那么就是上帝作为这个所有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创造者。他用他无限的能力和智慧，无限的能力和智慧。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几个动词，他这个动词 uphold， 就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对不对？来托住万有，这万有是神托住的。然后是 direct 是什么意思？指导他的方向，对不对？你要往哪个方向走？ direct 是上帝 direct 的。往哪个方向走？还有 dispose 这个英文词有很多的意思，对不对？这意思很广，我们翻译就是他去处理这个事情，对吗？所有的事情他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处理的， govern 来掌管。那对象是什么？对象是 all creatures and things， 所有的受造物，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那个程度呢，从大小上来说，从这个范围来说，是从最大的事情到最小的事情，大到到罗马的兴起，到巴比伦的兴起，到波斯的兴起，到希腊的兴起，小到我们今天出门啊，出门擦了别人，小到你现在在想我这个 worship 结束之后到哪里去玩。从最大的事情到最小的事情，然后从时间这个纬度上来说，是从起始到末了， 他是标准是什么？他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指引呢？他的标准是按照他自己的 free will 和永不改变的旨意，这样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随他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为了彰显他的智慧，彰显他的能力，他的公义、良善和仁慈。所以这就是神圣护理。所以上帝的仆人在上帝的手中。那对神圣护理，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误解。我们想着我们基督徒是蒙神保守的，所以我们就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就遇事就会逢凶化吉。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在经文里面看到不是这样。那保罗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当然可以使他马上就是脱离这个牢狱之灾，对不对？可以马上就可以出去。上帝确实这么对彼得这么做了，对不对？所以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晚上那个有地震，然后那个墙就塌了，彼得就出去了。但是保罗，神对他的带领不是这样，所以保罗还是被当做一个罪犯、囚徒，然后送到这个罗马巡抚菲利斯那里。我们在后面看到，他也在亚基的那个希律王 Agrippa 面前，做神的见证，然后最后被押送到罗马去见凯撒，因为他要申诉于凯撒，所以最后被押送到罗马去见凯撒。然后在这个途中还经历过帆船的事件，所以神的神圣护理、神的保守，不一定是让我们在这世上一生平安，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乃是按照神他自己的意思。圣经经文上也有这样的真实。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过，他是天上的麻雀，不是很贱嘛，对不对？天上的麻雀，他说如果神不允许，如果父不允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你看到了这么小的事情，还马太福音的10:29-30，你们的头发有多少根，神都数过，头发很小吧？这么小的事情，神都数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还以弗所书的1:11，中文翻译成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但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翻译的 NIV 的翻译更好，我在这个中文的翻译和那个 ESV 有点像，但是 NIV 的翻译更好，这是很少的地方我发现 NIV 比 ESV 好的地方。在这里就提到，就是 in him we are also chosen， 看这个动名词 having been predestined according to the plan of him who works out everyth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urpose of his will。 所以神在这里，我们是被拣选的，是被预定的，是根据什么来预定？根据他的计划来预定，根据神的计划来预定的。那么这个计划是什么计划呢？这个计划就是谁要让所有的事情按照他的旨意去运行，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意思。所以这就是神圣护理。那么在这里的话提到是 everything， 希腊文是他潘塔，是 all thing everything， 那 everything 按照他的旨意去运行。所以神圣护理并不是说按照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并不保证我们的生活身体上就平平安安，我们可能会生病，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神圣护理也不是说事业上你就会一帆风顺，神圣护理也不是说心想事成，也不是说功成名就，神圣护理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就会有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新年的祝福里面，大家都是这些话，都在说这些话，对不对？啊，祝你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神圣护理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有可能会是什么？因为你有可能会生病，有可能会倒霉， 神就是让在这些在这当中，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成熟。你事业上可能会不顺，甚至可能会被 lay off， 你可能会凡事挫折，一生会挫败。你会看到你的同学都会风光，但你自己会觉得一生碌碌无为，可能会这样。但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他要用这些事情来使我们能够放弃世界上的东西，他要用这些事情来让我们定睛在天上，他用这些事情让我们的更加的去依靠他，更加的去信靠他。所以是神只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和计划来做事情。那么这里是我是把这个希腊文原文放上去的，这是以弗所书的1章11节。那么这一句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we are chosen， 就是我们被拣选，这是个动名词，动名词就是预定，就是被预定，是这是个介词，是 according to， 是按照他的计划 processing， 按照他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个动名词，这个计划就是他要 working out everything， 塔潘塔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他的旨意。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塔潘塔 everything， 所以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要使每一件事情按照他的旨意去成就，是为了他的荣耀。你说神圣护理，神的神圣护理是，那我们在这讲到神的神圣护理，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手中。保罗作为神的仆人，在神的手中。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我知道保罗，我们知道在圣经上保罗每次讲到都是先 indicative， 对不对？先是讲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事实是什么，现在是什么，然后之后是 imperative， 因此我们要怎么样，因此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个呼召，产生一个呼召。所以神的神圣护理对我们来说产生的这个呼召是什么。所以在彼得一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事情，什么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他的计划，有个他的计划，他要按照他的计划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要按我们的事情来按照他的计划来成就。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就产生一个呼召，我们要怎么做，对我们的呼召什么，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如果今天你愿意说服在神的面前，你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那么的话你的人生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意义，最大的价值。但你今天如果说不，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行，我要成就我自己的雄图霸业，那么结果就是说你的生命虽然在这世上可能是成功的，但是在永恒当中是毫无意义的，是毫无价值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以在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这个神圣护理就对我们产生一个呼召，产生这个呼召是什么？所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原是为此。所以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神的呼召是让我们更加像基督，更加像基督，是跟随基督，跟随基督的脚踪去行。因为是 so that。You might follow in his steps。 然后腓立比书的2章5节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有什么的心肠，我们就要有什么的心肠，对不对？那哥林多后书的3章18节说，我们现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在看到神的一个呼召，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呼召，我们要更加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要更加的像耶稣基督。这是神对每一个人的，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呼召，但是这个呼召对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实现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祷告，要弄清楚神对我们具体的呼召是什么。神对我们具体的呼召是什么？那有一个人叫达里塞奇，达里塞奇，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 ：“The two greatest days of your life， 在你的人生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日子 ，are the day you were born， 一个是你的生日，出生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庆祝生日，是吧？昨天我女儿也是庆祝生日。”邀请了他很多的十几个小朋友过来一起玩。And the day you find out why，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生日就是你要发现你人生的呼召是什么，你要发现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人生的 why 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二个最重要的日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人生的 why 是什么？上帝对我们有，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有一个计划，但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在圣经上就呼召，这产生一个呼召，就产生个呼召，让我们去转向耶和华，让我们去依靠耶和华。所以你要转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耶和华，认定他。你要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并且依靠他。这就产生了一个呼召，就是让我们转向耶和华去依靠他。我们上周我们是 intensive 的Dimin Class 的课程，我们是在专门花时间在这个小先知书上面。那我们在小先知书上，我们专门花的时间在阿摩斯书上面。阿摩斯书在圣经里面是最沉重的一本书，最沉重的一本书，因为神在里面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让人感到没一点都没有希望，完全是黑暗的。所以阿摩斯书里面在那里面说。对以色列说，你跑到天上去，你爬到那个天堂上去，天上去我要把你拉下来，要审判你。你就是跑到地狱里面，我从地狱里面把你抓起来，要审判你。你是跑到海洋的最深的处，我要在那里吩咐蛇去咬你。就看到以色列人，阿摩斯在那里说，你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吗？我告诉你，耶和华的日子是黑暗没有光的日子。有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所以阿摩斯在那里就呼召，所以你们要回转，所以要回转。在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在阿摩斯在那里作为先知，他宣告神的审判是无数的灾难，无数的审判，但是在出现了五次说 Yet you did not return to me， 但是你们仍然不回转，你们仍然不转向我。然后在第五章就是正面的，所以出现四次，所以第四节，所以你们要寻求我，并且 seek me and live。然后第六节，你们要寻求主，并且活着。所以在第五章就出现四次。第四章说你们要回转，第五章说你们要转向耶和华。你们才能够活着，在审判的日子，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当依赖耶和华，你们才能够活着。当依赖耶和华，当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才有出路。所以不要觉得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一个拯救的日子，要记得耶和华的日子同样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么我们当做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说，当将你的事情，当专心仰赖耶和华。 所以我们要当定睛在天上的事情。哥罗西书的三章说，说你们要定睛在天上的事情，不要定睛在地上的事情。弟兄姐妹啊，要脱去世上的缠累，要定睛属天的事情，要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看到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看到主啊，你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你是历史的主宰。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中。主啊，你按照你的旨意，你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计划，要使万事万物按照你的计划来成就。天父，今天我们在你的这样的计划当中，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来思考。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主啊，让我们能够弄清楚主啊你的呼召，你对我们的计划。主啊，也愿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就能够说服在你的面前，使我们就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愿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旨意成就。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定睛在天上的事情，帮助我们不要顾念地上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脱去这世上的缠累。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来走这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